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健康教会特质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这是生命导向教会策略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七讲。好，那呢要讲之前呢，我们先把前六讲同样的我们来复习一次。第六讲呢也是一样，它是讲的健康教会的特质一，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好，那在上一讲谈到了这个斯瓦茨他在自然教会发展潜势里的看法，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呢，教会领袖负责装备、辅导、激励、指导个别信徒，使他们成为神所乐见的样式，而不是用那种威权式的方式、高压式的一个领导。哦，所以呢，就谈到如何让信徒能够真正的得力，哦，能够有传承。那我们就举西山灵修的实行，在我们的实行面，我们强调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就是生了之后要去养，养了要浇，浇了之后要建。那这里谈到了生命树的建造，领导力是属灵的影响力，生命树的建造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为教会的房角石，灵通要生命根基。建造是以神为中心的。那呢，第二个方面我们谈的是全备的福音真理，讲到要基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尤其现在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当我在装备，我的装备总共有十年了，我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因为各个派别所看重的不同，产生了教会的分裂，让我都觉得非常的迷惑。直到呢，我读了《使徒行传》，我从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我从这个宗派的丛林里面走出来了。好，这段经文我再读一次：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就是什么？福音派、基要派所注重的。讲到要基要，尤其呢。是在清教徒的时代，当时他们是特别注重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今天你的道不是就是四经讲道，基本上不能上讲台的。所以受到这批清教徒这种的影响，很多就是留下来，就是这个讲道呢，就是一定要做四经讲道哦。那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其实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蛇道。所以这个呢，伸手医治疾病，能够行神迹，也就是侍奉要恩高，也就是灵恩派所注重的。哦，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东西有一样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这个是什么？就是生活要敬虔，是敬虔派所特别强调的爱神跟爱人。所以呢，当你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使徒的生活，我们就会从这个迷雾当中呢，宗派的当中走出来。好，那呢谈到呢，这个为什么这个生命导向的领导方式跟世界导向的领导方式是不一样的。哦，世界导向的领导方式，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就是自我中心，权力集中在最高的上面。它是用世界组织，比如说一个公司，有董事长，有董事会，有然后总经理、经理、主任，员工等等，这样子金字塔的结构下来的一个管理模式。那如果说你把教会用这种组织管理的模式，可能很容易忽视道德和灵性的价值，忽视信徒与整个社区，就是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忘记了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成立到底是要给这个社区带来什么福祉。所注重的可能是变成一个事工化的，只注重说我这个机构到底，我这个教会 到底人数有多少，到底有多少的这个奉献收入，讨论可能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这是用世界导向的。那如果说这个组织架构，教会是有一些组织架构的，有叶特罗的，他在组织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等，没有错，有这些。但是这个人一定是要对的人，像摩西他是怎么样，他是倒过来，虽然他设立这么多，但是他是跟神连的，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而是呢他是领受使命来蒙呼召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最顶端的这个呢，他需要倒过来连在这个磐石，就下面一块大磐石耶稣基督上面，然后呢把信徒能够推上去哦，然后在这个恩赐的配搭当中呢，在生养教界的当中呢，形成了生命树的建造哦。这是我们配合这个斯瓦茨理念我们所做的。所以领导力是属灵影响力，为首人要做仆人，生命树的建造是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房角石，领头羊生命根基要建造到以神为根基的上面。好，这个是好。那这里谈到了生养教建再生产循环啊，这个再生产循环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呢，我就用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教义啊，当作一个神学理论在那里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如果你没有进入罗马书的经历，你很难知道这个生养教建过程它是什么形成的。所以呢，整个在这个生养教建呢，西山灵修实行是什么？是我们有福音小组，在这个地方呢，借着福音小组，再加上我们现在有视频号的午餐有约，让人来认识福音，来做信徒，是软性的。那我们的福音小组呢，是用这个约翰福音，也跟我们灵修一模一样的，就是每周一次，然后呢，每次就是来释经的，来讲解约翰福音的一小段，然后以认识耶稣。耶稣的七个我是，就是来你就是认识耶稣，用耶稣的七个我是来认识他，这是我们的福音小组。第二个呢，他认识他想进一步学习，就来养跟教，养跟教我们是在每天早上的西山灵修里面，他是来学做门徒。在这里我们养他教他，按着经卷每天有次序的灵修，再来是建造这门徒训练哦，我们还有门徒训练，像今天的课程也会纳入门徒训练的教材，然后他是开始做门徒。那做门徒要干嘛？开始要去生，因为你做门徒嘛，你要做个学习者，学习耶稣的样式，所以要去生。所以我们看罗马书整个十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前面的三章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不管你是不信主的外邦人，或已经有律法的犹太人，都一样的，都是在定罪底下，因为没有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才产生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然后第四章谈到亚伯兰他们老祖先的也是因信称义的见证。那来到第五章谈到了，他知道了哦，我因信称义，我在基督里，还是在自己的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然后六七八章是非常重要的得胜的一章，因为六章这章就要背起来，这个就谈到旧人要与死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就是借着一个人他这个受浸，就是与主同埋葬，他起来时候有新生的样式，与主同复活。但是他里面呢，他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跟老旧人生命开始天天打架，那谁打赢呢？那当然是老旧人打赢嘛，老旧人跟你不小几年呢，他非常的强壮，但新生命非常的幼小，他需要靠着灵奶慢慢的喂养，让新生命长大。所以每次呢，就是天人交战。所以保罗在第七章就在那里喊苦，我是何等的苦啊！神人就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身体就是他是一种酷刑，就是我整天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那个死人就是那老旧人。所以呢，他天天呢跟一个死人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他还呼吸他的死亡的味道，所以他很难逃脱。他说，我知道我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把我掳去，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这个律呢，律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定规，就像地心一样，它已经往下坠的就是一个律哦。所以它是何等的苦啊！ 啊，他知道他自己中有一个律把他挪去，就是他想做他不去做，他不做的他天天在做，那他怎么办？他很苦的时候，他说感谢神，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救我脱离罪跟死的。他来到第八章之后，他终于悟到了不能靠自己，因为自己就跟圣灵相争，他需要靠着圣灵像老鹰一样。老鹰之所以能够飞翔，是靠着气流，气流把它扶上去，它就在用滑翔的。那圣灵就像一样，就靠着圣灵就把我们撑上去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向下坠落的生命，是罪的生命，就定规不能犯罪，死就是定规不能行善，那死人就不能行善了嘛。所以他才有来到第八章的得释放，然后到最后得荣耀。哦，然后九到十一章是谈到这个。他们外邦人是接枝，接枝在犹太人上面了，然后才有十二章。他经过这个经历，才来到十二章，谈到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所以这个经节大家都会用，讲到公理很喜欢用。那活祭，这个活祭就是这个活祭，祭就是死的，祭就是死的，就是牺牲嘛。但是活祭就是你活的要当做是死的这样子。那活的要当做是死的，怎么活的当做是死的呢？活的就是说，祭把自己献上了。比如今天我们诗歌又是全然献上，每次来这个敬拜时刻呢，又开始哎呦，我更新我的奉献，把自己全然献上。神呢，我又要把我自己当做活祭，然后现在祭坛上。但是问题就是你是活的，如果你死了呢，那就好了，死了祭物献上去了，然后灵火就降下来。问题是你还是活的，所以当祭坛上的火太烫了，你就跳下来了，因为是活的嘛，就跳下来了。啊，哪一天呢？又来聚会了，又受圣灵感动，又跳上去了。神啊，我又献给你。哎呀，神啊，你接纳我，然后就跳上跳下，叫做活祭嘛。那活祭自己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是活的，要当做是死的献上去，你是活死人呐、啊，活死人，这叫活祭。那你经过了这些，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什么？建造神家的工人，到最后到十五章就是福音的祭司。就是福音的祭司，把人这个传福音，把这个果子献给神做祭物，那这就是生产，这个就生养教经的过程了。所以如果你读懂了罗马书，你就可以知道一个人他如何从罪人中的罪魁，就像保罗所说的，不是义人，一直到经过那个过程，得胜的过程，然后呢，直到做福音的祭司。那现在的教会最难明白就是六到八章，为什么很难明白六到八章啊？非常明白，因为他没有灵魂体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灵魂体哦，灵魂体。他因为呢就受到二元论的影响，就灵魂是一个，灵魂是看不见的，体是有物质的，就分成物质跟非物质的，所以这个灵魂。中文呢是把它连在，我们叫灵魂嘛，我们很少讲这个魂啊，很讲讲这个魂这个字。但是呢在希腊文里面，灵魂体三个字是非常明显，所以你今天要懂得这个属灵的奥秘，你得要进入这个实际叫灵魂体的实际。就是什么时候你在魂里，什么时候你在灵里，你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什么叫做献上当活祭啊，先上当活祭，说自己爬到祭堂上之后，躺在那里不要下来，让神的话给你切割。神的话呢是活泼有功效的，能够破开你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是不是这样？希伯来书是不是这样讲？所以就是说，等到神的话临到你的律嘛的话，像刀两刃刀临到你的时候，破开你的时候，就哎呀，我在我的魂里，我在我的灵里。所以一个灵跟魂没有办法切割的时候呢，你六七八章你很难说清楚讲明白，因为你不清楚我是在我自己里面还是在灵里，那通常都是在自己里面，所以就是通常就是都在这个肉体里面，没办法得胜，所以就是跟保罗一样非常的苦。最重要就是灵跟魂没有办法切割，这个是指功能，现在是指这个人的生命的功能来讲。那有的光这个什么二元论三元论的就打的呢不可开交。后来呢这个台湾华神神学院一个院长，他就讲到二元三功用来 来摆平这个纷争，就是好二元两个嘛，那人嘛二元三公用，有谈到公用的时候你就讲三公用，那人灵魂体你要这样讲啊，灵魂跟物质也可以。那像这个犹太人他讲一元论，灵魂体是不能分的啊，犹太人是相信一元论，那当然不能分了，不然就死掉了嘛。但是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属灵的经历那一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你生养教见，你没有帮一个福音的祭司，最重要是六到八章这个得胜的关卡，你没有办法过，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开呢？因为灵跟魂你切不开，魂与灵你搞不清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在你的里面，什么时候是在你的灵里，你看不清楚。那什么时候是在那个灵里啊？灵里就是你跟神祷告、唱诗、读经，转向灵的时候，你会知道的。是不是？那天天在骂骂咧咧的，泼妇骂街的，在那个血气里的，那就是在魂里面嘛，是不是？当你想要生气的时候，在你骂骂咧咧的时候呢，然后你赶快呢转向神，神啊，你救我，我不能发脾气，我不能大骂，那你就马上转向灵里了。这个就是要操练，所以常常要转向灵，转向灵。所以每次在灵修的时候说，收回游荡的心思，转向灵里的深处。为什么这个心思属于魂生命呢？那这个心思魂是不是常常游荡，里面有个疯子转来转去？所以呢，就要知道在这种灵跟魂的当中呢，这个魂生命是什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呢，如果照着老旧人的心思、老旧人的情感、老旧人的意志，老心思就是爱我所爱吗？是不是？心思就想的什么，整天都是恶吗？那情感就是爱我所爱吗？意志是什么？想做自己吗？但是如果这个心思、情感、意志被圣灵所引导，把它抓过来，就是我会思想天上的事，我爱神所爱，我能够放下自己，我愿意跟随主，我决定，这种跟随主的道路是要用意志去决定的。所以这个心思是一个战场，就是我们这个魂生命是一个战场，就是撒旦想要得到我们的魂生命，神也要得到我们的魂生命，怎么样让他跟着我们的灵人来行走，那我们才能够怎么样靠着圣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罪跟死的律是什么？就是那个魂生命嘛。所以这里今天为什么谈到生养教见，教会根本没有办法传福音，没有办法生出福音祭司，就是永远没办法过得胜的生活。哦，就是这样子。好，那基督教会的三大主流，讲到基要派、灵恩派、福音派哦，这就好像这一个过哦，基要派就好像过逾越节，他谈到就是得救嘛，福音嘛。灵恩派五行节派，他强调就是那个五行节奏，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大家呢，非说方言，所以他们强调是一定，如果受圣灵的浸就能够说方言。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那里的方言是湘潭，湘潭呢，不是现在在讲方言那种舌音滴滴答答的舌音，它是湘潭，是大家听得懂的话。比如说台语，它是一个湘潭呐、啊。我要讲台语哦，台语讲是好，我做标准的。哦，我讲白。白语我是讲台语，我不会讲到你了，因为我是从小跟妈妈，我就很会讲台语，知道讲台语耶。哦，但是呢，这是台语，比如我刚讲那段话，可能这个中国的就听不懂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湘潭，它不是一个什么哩哩啦的舌音哦。然后进前派呢是谈靠着圣灵致死救人，活出基督啊，过祝棚节。所以呢，到最后我们就把它弄了一个，我们要讲到要祭，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愿我们都是一个真理平衡的教会，因为我们讲到一个国度性，我们讲的是合一，而产生呢，大卫波森老师呢，他就为这个基要派、福音派打的呢不可开交呢，他特别做了一系列的信息，在讲这两个派别的不一样。所以上次我就谈到方言真假方言的问题啊，有很多人也产生很大的反应啊，有的是 Amen 的，有的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不会讲方言，我可能不属灵，有的说哎呀这是老师讲的，这个可能不太对。那不管你认不认同，我指出这个方言的问题是要产生一个合一，你知道那些基要派看到讲方言都觉得他是鬼附的。那 那讲方言，如果以圣经的真理来讲，讲方言有三种，你自己去查嘛。第一种就是使徒行传二章的那种大家听得懂的话，那是听得懂的话哦。再来就是聚会中的方言，这个聚会中的方言呢，你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就可以看到，聚会中的方言要有方言的，就是如果聚会中方言啊，他那个方言呢，他不是说中文翻英文哎，他那个是一个意念哦，他在讲什么一个意念，他啊也不是说这个直接翻译像我帮牧主翻译啊这样子，不是的。再来就是一个就是领导，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说方言比这一个万人都多。但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跟神的自己为了造就自己，所以保罗说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我跟神祷告，我的话语有限。比如说，我现在说我赞美神，神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哈利。但是我们语言有限嘛。所以到最后呢，在你这个赞美当中呢，可能呢，神会赐给你方言，让你呢用那一种这种语言来赞美神为大。那个是什么？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但是现在很多都错用方言呢，不是没有方言，有方言神会赐方，但是就在聚会讲方言听不懂。然后呢，我说90%的方言都是假的，这是我在中国。这个宣教十年我的经历，我整个做一个总结，都是假的，都是学来的。连我以前刚才讲方言也是学来的，都是人家教我的。后来我越讲越奇怪，我越讲越莫名其妙。后来我也是被更正了，因为如果我讲的时候我不得造就，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而且方言都哩啦啦的。因为如果是一个语言，神创造一个语言，你知道现在全球的语言有6000多种的语言，包括各地的方言有6000多种。所以神要给一个方言实在太容易了，但是那个方言它又怎么样？它有语速、语气，它会像是一个语言，它不会像是一个舌音，啦啦啦啦啦，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啦啦啦啦啦啦。那保罗不是说吗？你全教会都在那嘻嘻嘶嘶、嘻嘻嘶嘶，那人家进来不是说你这些人都疯了吗？为什么？不要用先知讲道呢？讲人家听得懂的话，为什么天天嘻嘻嘶嘶呢？而且更危险的一点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说，为什么灵恩派教到最后就变成灵恩乱象？因为方言进去教会了，这个方言鬼方言进去了，因为听不懂了，又在那阿妹嘛。所以我这里只是提醒，有这件事情，你要醒悟，你要提醒，尤其呢，不要让随便人按手跟你祷告。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讲什么你也听不懂。所以有的是错了教导，说方言是用来征战祷告的，方言不是用来征战祷告的，没有这个经文，不然你拿经文出来看，方言是造就你自己，因为赞美神为大，我的语言有限、啊、那所以呢，神赐给我方言，还是为了开方布道，到一个地方去，我不会讲那个语言，神突然赐下那个方言，让你能够讲，让你能够去做开方布道的工作。那但是这个是圣灵所赐，也不是说你开口要讲就讲，叫我会讲英文，我马上我可以开口就讲英文啊。问题这方言不是圣灵所赐，可是现在给你，可能下次他不给你了，也是个交通啊。那我这样的交通是要带进合一，不然我跟你讲，吵没完就是吵没完就对了，没有办法合一。好，再来全备福音的真理哦，讲到要基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我用这个三个圈圈哦，我们要进入全备福音的真理，我们不能呢偏一边，要得到全备福音的真理。好，那呢全备福音的真理刚刚也讲完了。好，那引用经文是使徒行传4:29-32，愿使徒所有的全部的都加在你们身上，因为现在需要有使徒性的生命起来，有使徒性的生命起来，才能够建造使徒性的事工、使徒性的平台、使徒性的学院，才能够帮助使徒性的教会，就是这样子。那使徒性是什么？使徒的性就是圣灵所发起的。那圣灵现在工不工作啊？当然工作嘛，就圣灵所发起的，在人身上工作的，然后愿意被圣灵所使用的。好，全备福音的工人，所以在这个全备真理之下呢，能够造出这个 SQ、IQ、EQ、灵商、智商跟情商哦。那呢，我们通常知道 IQ 嘛 ，IQ 就我们理性，我们理解哦，我们的传道，所以 IQ 很重要，是测你的智商很重要，因为要理解性，你才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 EQ 也很重要， EQ 是你的情商，就是你的感性，就是你对人的牧养，你那个从神来的爱，那个爱神爱人的那个精神，哦，那个是牧养能力。那但是只有光有这个 IQ 跟 EQ 不懂，最重要的是 SQ， 就是与神建立的关系。所以一个全备福音的工人呢，他需要在这三方面能够有平衡性的发展，那呢他呢才能够更好的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所以我们讲到是全备福音的真理，要建造成全备福音的工人。好，这个就是上一讲，那今天才要进入主题哦。第七讲，健康教会的特质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好，那在这个讲当中呢，我们看斯瓦茨怎么讲哦。他在自然教会的潜意里说，这个特质基本信念是神早已决定哪个基督徒最宜承担教会的哪项事工。教会领袖的职责是协助会中找出他们的恩赐，并与相称的事工配合。当基督徒在恩赐所在的领域侍奉时，他们通常少靠己力，多靠圣灵的大能。哦，这是斯瓦茨在他书上所写的。然后在书上他用了一个寓言故事，哦，这个寓言故事是这样子的，一群野兽决定的开设一间学校来使他们都能够成为十项全能，哦，那课程内容包括游泳、赛跑、爬山、飞翔。那本来精于游泳的鸭子，因为在其他的这个专案失色，所以他开始主修爬山、赛跑和飞翔，岂知这却大大的损害他游泳的技术。那位赛跑出色的兔子也被迫大部分时间在其他的课程上，因此他很快就失去他的赛跑的速度。那平常在爬山专案获得甲等的松鼠成绩这个滑降到丙级，因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游泳跟飞翔，而那只擅长在空中飞翔的老鹰却被吩咐去学习爬行。好，那我们也为各位这个做了这些图片，十项全能的学校，动物学校所有的动物学不同的技能，结果各自擅长能力反而退步了。哦，这个动物学校。好，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吧。鸭子学爬山、赛跑跟飞翔。哎，鸭子是在水中游啊，然后你叫它去学爬山、赛跑，反而影响了，专长进步反而不能充分发挥原有的飞行作为。鸭子它可能呢，可能可以稍微飞一下吧，好，所以叫它去爬山做这些都是不很合理的。好，兔子学游泳跟飞翔。兔子学游泳和飞翔不善的技术削弱其擅长奔跑的，因为兔子是很会跑的嘛，导致整体的表现呢无法发挥其优势。所以呢这个是短板嘛，你看他又要学游泳又要学飞翔，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奔跑的生命嘛。再来这个老鹰学爬行。老鹰上行飞行的能力应不是，但是你叫他呢去在地上学爬行，反而失去了在天空飞翔的那个能力。所以它整个的意思是，这个恩赐是有区别的，就是借着每一个人恩赐摆在适合的位置上。现在我跟你讲，现在 AI 对不对？ AI 呢，哦，就比如说美国跟中国在打对抗，哦，这个比如说现在叫 ChatGPT， 美国代表。那中国叫文心一言，哦，这个呢 AI 大家也了解一下，两个对抗，哦，两个对抗。那两个对抗你会发现，我两个都平台我都在使用这个，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它吸收了很多全世界专业人才，他们的教育模式，因为本身我在澳洲嘛，我孩子待在这里学习，我就可以区分我在台湾也是填鸭子式，填的十倍的十倍，以前我最讨厌什么历史、地理、什么国文，天天背，天天学，我最讨厌，因为我喜欢理科，不喜欢文科，就死记死背，我天天死记死背，考试完全部忘记了，也没什么用，哦，然后呢，就填鸭子式，填鸭子式的，但是海外的教育它不是这样子，它用启发式的，它是启发式的，然后呢，在华人的教育里面是妈妈决定你孩子要学什么，是 妈妈决定你要学什么，你可能要学钢琴啊，学拉小提琴的啊，学游泳啊，啊，要把它训练成十项全能啊，因为害怕他输在起跑点上嘛，是不是啊？但是我带我女儿来到澳洲读书的时候，我被那个学校吓了一跳，因为是洋人学校。我女儿那时候才小学，她要入学的时候是校长亲自面谈，然后她怎么样呢？她就母亲不能在旁边，意思我不能参与意见。她从面谈当中要找出她的专长，让她从小就让她能够进入专长的学习，就是她有一些基本的，但是她要让她主修她的兴趣。他因为他们是专家嘛，他有一些提问跟他交通，然后呢跟他交谈，然后呢找出他的专长，所以在海外他是能够培养专业专长的人才。那中国不是，中国天天考试考试考试，那填鸭子似的啊，天天的就是填填填填，到最后呢中国是什么？中国呢就是这个华人就是盗版最厉害，你盗版人家的最厉害，盗版人家的你做好了，创造好了，创造性很低的，但是我盗你的，我非常的厉害。我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就不同的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呢，当 ChatGPT 弄出来之后，他把他所有的技能开发之后给大家之后，哇，大家就开始学呀、啊，然后开始呢，开始 copy 他的哦。这个中国非常厉害，哎，中国那中国也有一个强项啊，就是他的执行能力非常好。当他学会你以后，他的再生产能力、他的复制能力、他的 copy 能力也是美国比不上的。但是他创新能力比较低、哦、所以这个就是 N 次的不同所产生的。那我们首先来进入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七个 N 次吧。好，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身子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关联做肢体也是如此，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就当诚实，自留就当殷勤，怜悯人就当甘心。好，所以这里谈到了我们要学做肢体，学做肢体很重要。大家教会都想做同，他不想做肢体，他要有身体感，就是不是只有犯罪感，你还有身体感，基督的身体感，整个一个国度性的一个看见。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你是很难的。然后今天不管你恩赐再怎么强，如果你的恩赐不是连在一个近前的基督教团体里面呢，你很难发挥，你也没有用，很难很难的哦。所以呢，他这里谈到七个恩赐，说预言就当信心的大小说用，需要一个说预言的，一个做执事的，做执事就当专一，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就当诚实，治理就当殷勤，怜悯就当甘心。好，那在这个恩赐不是属灵，是本身自己。本身神所赐的那个人可以看得见的才能，跟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九种属灵恩赐是不一样，什么翻译啊、方言啊、这种信心的恩赐啊、医病啊、这个赶鬼这种恩赐是不一样，那是属灵灵界的，这个是你本身人家可以看得见的。比如做执事的，做执事就有做执事恩赐啊。哦，那我举一个例子吧，哈，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区分你自己，也记得这个例子，看看你是什么恩赐的。好，那呢，互相联络做肢体，我们做了一张图哦，这个一群多样的人，像这不同的身体的部分汇聚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它能够这样子的运转，各个呢，各个的恩赐能够发挥，然后充满了生机，所以上面有积极向上的这个气氛，是这一个意思。好。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个肢体非常的重要。再来，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好，这张图画也是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哦。然后呢，看这张在展示多样的人们从事不同的活动，代表着各种独特的恩赐。有人在讲道或预言，有人在服务，有人在教导，有人在鼓励，有人在 慷慨施舍，有人在这个勤勉治理，有人带着喜乐怜悯他们。好，这张图我们所制作这张图就是在讲每一个人有各种不同恩赐，借着罗马书十二章所谈的恩赐。好，那恩赐，这些恩赐能够成就什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蛋糕摔了怎么办？好，这是一个婚礼，婚礼你看这群人很忙，忙着干嘛呢？有的在地上爬。好，这是什么？现场的人按着独特的恩赐做出反应。为什么？因为婚礼当中桌子请这个桌子脚倾斜了，这个蛋糕呢翻倒倒地了，就弄了一团糟了。好，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人在帮助清理，有人在指挥管理，有人在教授如何防止此类事情，有人在慷慨地购买新的蛋糕，有人劝勉地领导清理，有人安慰沮丧新娘和新郎。好，那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恩赐，看你如果说你有在这个场面当中啊，你在这个婚礼当中大家在来了，就蛋糕不要庆祝吗？那掉了一满地，然后你会怎么样呢？突如其来的混乱，场上每个人展现了他们独特的恩赐跟反应。这个说预言的，那说预言他也会鼓励，他说这个事情呢，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呢，这个呢。我刚刚在你祷告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啊，所以说你也不要担心呢、啊，这个呢，这个呢，就跑去那个新郎新娘那里安慰他，那这次还比较好，就怕他就放马后炮，说哎呀，我知道你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个说预言不太受人欢迎，为什么？你早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哦，这个是这样子。第一个服侍者做执事的，就开始有人拿起扫把开始清理蛋糕的残渣，用行动展示他服侍的精神，让这个会场迅速的恢复秩序啊！所以这个就做执事，执事的，如果你有执事，你看到这个一幕，你首先就去哪里有扫把，哪里有麻，哪里有这个水桶，哪里可以干嘛？这执事的恩赐，来这里是治理的恩赐。一位有领导才能客兵站出来，安排其他人协助清理，并确保婚礼继续进行。他的领导力使大家迅速有条不紊的行动起来，所以这个治理开始马上说：“哎，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那里指导，那教导的，教导呢，就是在一旁一边善于教导宾客，向大家解释如何在未来避免类似的故事。他的分享帮助大家学习和成长啊，从这个当中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就是教导恩赐。他看到就是啊，那这个以后我们要小心什么？不能再避免这个样子，或许我们要去跟饭店讲一下，还是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么多人，然后在这里庆祝，那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慷慨的，这个施舍恩赐的，就啊，那这样子，我再去买一个新的，赶快送过来，赶快手机拿起来开始，哎呀，赶快这个送一个几层的蛋糕过来，帮忙解决实际的问题，来劝化的，哦，劝化的可能就组织一个小团体，然后开始劝勉，说以后怎么样更加的好，那怜悯人，最后就是去新娘旁边啦、啊，去安慰她啦、啊，鼓励她啦、啊，给她温暖的笑容啊，然后让她不要受惊啦、啊，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子，因为大家呢恩赐齐心呢，就能够共度难关。所以我跟你讲，这是恩赐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人喜欢呢，跟他一样的人，就是人喜欢跟他同质性比较强的，不然你看嘛。假设我现在在澳洲，对不对？我在雪梨，我若遇到一个高雄来的，哎呀，我的老乡，就我的老乡啊，我就莫名其妙喜欢他。所以你会发现，你很喜欢跟你那个很像的，比如说这个同读一个学校的，哦，同住在一个街里的，你的老乡哦，类似这种跟你同质性很像的，你就会比较喜欢他。但是呢，对于跟你很不一样的，那你就会很不喜欢他。像我这种我也不晓得像是哪一种，我这种是很活泼生动的，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很调皮捣蛋的，说很多的女孩子不喜欢我，因为她看到我，而且我又非常的聪明，我从小要做小老师啊，讲起话来又是非常口口是道啊，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我。那我也为这个，后来我去做行销嘛，我做行销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那我做行销那些人不太喜欢我，我怎么可以把东西卖出去呢？啊，后来我学了一招，就是要在这些女性的面前学习，我有哪一方面比你差，夸奖她比我强的那一点。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人，他这个煮饭特别好，我 我就开始夸他的煮饭，哎，你这煮饭煮的真好吃，啊啊，把他那个强项比我强那个强项给他提出来，哎，他就不会嫉妒我嘛，不然他看到我他就满心嫉妒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在这个嫉妒团体里面，你要知道要成就这样的事，他为什么跟你有不同点？他跟你有不同点的原因是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不同。听好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不同，那个有知识恩赐的他就怎么样，他看到就是要去看扫把，就是要去那个教导人看到就是哎，下次怎么样避免这个事情，因为他所想的恩赐不同，他所注重的恩赐不同，所以不同点是因为神所赐他的恩赐不同。那神为什么赐这种不同的恩赐？因为要补足你的缺陷，因为你不是十项全能啊，那神的事工要推动啊，身体要往前行啊，那你不是十项全能能够全部包办啊，是不是啊？哦，所以你当你能够用感恩的心去看待那个恩赐跟你不同的人，你就说神啊，你实在是太奇妙伟大，你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就安排啊，他哦，我就是这个是短板，他来补足我的短缺项，让基督的身体更加的丰满。哦，所以你知道这个恩赐的本质，你就会感谢赞美神。所以最终呢，还是喜欢用尼托森的格言。这个格言我刚才在学属灵道路的时候，我都把它印下来，大家有空印下来贴在墙上，天天看，天天背下来。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顺着树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处，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人做工，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听起来有点绕，说我要解释，神注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过于我们为神做什么，神借着我们的服事来调整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说我常常劝勉服事的同工说，你是借着服事来托住你属灵的生命，所以要知道神注重你是怎么样一个人过你所做的。他说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生命有没有看到算得树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处，所以我的侍奉能不能被神算得了数，是我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要有那个生命的流露才被神算得了数，要把自己献给神，将自己献给神，把自己献上吧，不是为神做工，不是你要为神做什么工，乃是让神做工，就是你借着为神做工让神更多的做工在你的身上，让神做更多做工在我的身上。我跟你讲，我弄这个西山灵修实在对我太多的挑战，哎呦，我在牧养当中啊，发现我太多的短板，天天的在那里呢操练我无限的忍耐，那我才发觉我这个人身上有多少需要调整改善的。所以不是为神做工，乃是借着为神做工让神做工在我身上，凡不让神做工的，如果你不让神做工在你身上，你就不能为神做工，棒不棒？所有服侍者都要记得这一点，借着为神做工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神。所以这个是我开始在学习敬虔派这种信息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太喜欢了，因为我太怎么样呢，因为我以前是做行销的嘛，那就做得很不错嘛，那做得很不错，那我当时在这个学了什么成功学啊，这什么的，就是为了就让自己事业更成功嘛，天天都在呼喊什么，我爱我自己，我爱我自己，天天要起来照镜子在那里喊，我爱我自己，我爱我自己，然后照镜子，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哦，自我激励。然后呢，讲电话呢要站着讲，不能坐着讲，因为站着讲呢能够带出兴奋感，坐着讲呢讲话有气无力的，连电话那个时候都用电话嘛，因为电话没有办法感动人嘛，所以都是训练站着讲电话，不能坐着讲电话，都是这样训练自己。 而且到最后自己也变成训练师，在训练这些人去做行销。后来呢，我来读这个金钱派信息，我开始说什么？任尼托生在写什么东西啊？任尼托生写否认己，你今天就要否认己，否认己，我都听不懂。我说，哎，这个否认己，这个否认己，我都把我自己否认掉，那我还能够活吗？我天天之前我喜欢我自己，我爱我自己，我最自信，最有把握，要怎样怎样建造自己的自信。所以对神的信心不是自信，不是对自己的信心，而是神说，主耶稣怎么说？你的信心如果有芥菜种这么小，你就可以跟这座山说挪开，丢到海里。移山的信心，这移山的信心不是对自己的自信，而是怎么样？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像芥菜种这么讲，我们就能够移山。问题是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没有像芥菜种这么小，所以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移山的信心。因此，你说的物质界发生是灵界已经发生了。物质界发生是灵界已经发生了，灵界已经发生了。所以呢，意思是什么？你整个你说这个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是在超自然的领域发生的。好，你说彼得呢？看耶稣在海上行走，大家都会说。然后看到他很高兴呢、啊，他说：“哎呀，是夫子。”然后呢，耶稣说：“你来。”立马的话来了嘛，你来。然后他就彼得呢，就踏出信心的步伐，跨出上，然后看耶稣在海上行走，他跨出信心的步伐。刚开始他也在海上行走，但是看到风浪盛大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之后，他还有一句话：“哎呀，耶稣，夫子，救我，救我，主啊，救我！”那耶稣赶快把他拉上来。好，你看这一句话，我先跟你讲，物质界发生是灵界已经发生了。我跟你讲这个，所以这种神迹不是超自然的，不是在自然界发生的，不是在物质界发生的。当你相信主那个律麻花给你，主说你来，律麻花出来了。如果彼得不要看环境，他持续的往前走，你知道那个海已经不是液体了，是固体，是固体，他真的能够走到主那里去。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的程度不是在自然界里面，你刚光凭眼界看，跟你所看这些都是假象。当我们那个信心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主说你来，哎，神说摩西举杖向红海，举杖，红海就分开，是不是？那都是不是在自然界发生，是灵界就发生了，举杖红海就分开了。所以当我们有知道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对神的那个信心，哦，那个对神那个信，只要有一点点这样的信，相信神所说的话，坚信不疑，那能够呢行神迹。神迹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借今天的这个传讲哈、啊，传讲，我这西山诗歌今天全然线上哈、啊，之前也有唱过。你若是祭坛，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你若是金灯，就要不分昼夜的点亮；你若是祭牲，就毫无保留的献上；你若是牧人，就要按着根刺看羊。晨星啊，你要照亮，让早行的人欢唱；号角你要吹响，让软弱的人刚强。凯歌啊，你当激扬，让胆怯的人加上力量；旌旗啊，你要高扬，好使迷途人返航。好，在这一个也是，就是说，你是诚心的，你是号角，你是凯歌，你是旌旗，把你的恩赐摆上来。最终的是以神家利益为最高考量点，全然的献上。好，这是我们做的诗歌。好，那会后的讨论重点呢？哦，课程的回顾，首先我们谈到了以恩赐为本的事后方式，那谈到斯瓦茨的观点，哦，斯瓦茨的观点在恩赐上呢是要怎么样来运用，然后他举出了预言的故事，动物学校的例子，然后我引用了罗马书第十二章七种恩赐的一个教导。所以等一下小组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哦，分享跟反思，哦，分享自己曾经运用的恩赐帮助他人的经历。你看要分享，你说，哎，你有曾经运用什么恩赐帮助他人，如何在教会的生活中识别培养自己的恩赐。好，第二个呢， 群众的模拟，就是说你今天的婚礼蛋糕稍衰弱了，你会扮演哪个角色？为什么？那来诊断你自己的恩赐，好不好？再来呢，经文讨论如何理解，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的服务中道。好，看自己也不要高看，也不要低看自己。在你教会的生活中，是否看到某些人或自己在某些方特别有恩赐？这些恩赐是如何造福大家的？也可以讨论，如果有感动，应用跟行动。根据今天的分享和讨论，思考如何在接下来一周内有意义地运用自己的恩赐来帮助他人。哎，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什么恩赐啊？那你如何运用恩赐来帮助他人呢？列出你认为自己拥有三种恩赐，并计划如何在教会事工中发挥这些恩赐。还是在团契当中，还是在你小家当中，来呢，来操练你的恩赐。好，这是我们会有讨论，可以提供你们做参考。好，记得神永远注重你是怎么样的人，过你为神做了什么。而我们呢，借着做工，让神更多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接着诗歌全然的献上，让我们再度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今天我们借着罗马书十二章七个恩赐，借着在婚礼中蛋糕摔了一地，我们领会到什么？今天若是祭坛，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若你是金灯，就要不分昼夜的点亮。若你是祭牲，就要毫无保留的献上。若你是牧人，就要按着根刺看羊。晨星啊，你要照，晨星啊，你要让早行的人欢腾。泡脚，泡脚，你要飞翔，让软弱的人刚强。耶稣，我们一起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恩赐有所不同。我们之所以恩赐不同，我们有不同的观感。有些人注重讲道，有些人注重祷告，有些人注重跟你培养你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恩赐的倾向，就有不同的发展。今天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学做自己，我们要看到基督的国土观，我们要有身体感，最重要是把自己的恩赐摆出来，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今天晨星在哪里？号角在哪里？凯歌在哪里？旌旗在哪里？再度的更新我们的奉献吧，再度的更新我们的奉献，把我们自己再度的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献上，就不要再跳下来，因为是把活的当作这死。躺在祭坛上，让神的话来切割你，让你懂得什么叫做魂与灵骨节与骨髓。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主你持续的释放你瑞玛的话语，活泼的话语来切割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转向灵里来领受你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魂跟灵的分开当中过得胜的生活。唯有一个过得胜生活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现在为什么教会对福音的传扬不冷不热？没有使徒性的生命，使徒性的生命首先就是传扬福音、福音布道的生命。耶稣，也愿 今天的传讲，让我们更知道如何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在我们的小家、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功用。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让胆怯的人加上力量。